开，是吧？然后我们要讨论的部分，这现在是啊，谁先来？赤手我们的信仰是吧？
哎，有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不要
师父了，平时都不师父，还困难了更不师
父。就是在你有的人到那时候，就把自己的这个信神的这个信仰就有可能抛弃。
我是想过，当时是吃，因为谈到赤手，我确实是想过这个词，我想用信仰这个词，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不是说你说的不对，就是我这个问题我是真的当时思考过，因为我还是觉得我们目前在这个班上课的，我们已经赤手了我们的信仰，所以对不对？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就是我想我们应该，因为我本来的目标是想如何赤手我们的喜乐，对不对？我想这个喜乐可能只是一部分，所以就这样，对不对？
信心挺大，这对我们是个鼓励。
哎呀。这个，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哈，我在那个在奥斯汀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就有另外两个姐妹哈，她们同时就是说要带着我，
用一下试试看，就试试。
要带着我去那个探访一个，就是一个粤语堂的一个姐妹。据他们说，我没见过那个姐妹啊，以前就是说，她说这个姐妹是在信心上非常，在信仰上面非常坚定的信仰，然后在服事上面也是比较有专一的这样的一个姐妹。但是呢，很不幸的，她就得了癌症。然后我们是中文堂的那个姐妹，就是说有感动要去探访她。但是那两个姐妹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非要带上我，这我一个不认识她的一个，所以我就不想去。但是那天晚上我那个圣灵就给我那个提醒，说让我要我去那个，就是圣灵让我感动我，就是要去，而且还要带着，就是说哎，她是神说她是他的儿女。哎，我第二天我没办法，我就赶紧就去了，我就跟那两个姐妹去看她。她那时候是癌症哈，但一进她那个家，那里头那个味道，我就能够知道，她是肯定是有烧香。
嗯哼。
对，然后跟她讲话，跟她那个就是讲话跟和那个
什么。
他在教会里面都有侍奉都很坚定的一个
啊，那烧香。
对，他得了癌症，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就都不敢看我们，我就知道，我就已经看出来他在这个信仰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动摇，因为疾病的原因，我那时候就特别的难过。我第一，我求神不要让我落入到这样的一种光景和试探当中。再一个，我就跟他就开始那个讲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的时候，他都不要我们为他祷告，不要祷告。但是呢，我就给他就讲了，我说你不认识我，但是呢，神昨天晚上就告诉我，他说你是他的儿女，让我今天要来告诉我。我给他讲这话的时候，我一看到他那个眼睛里面哈闪烁出来的。第一是恐惧，他不都没有办法来面对神。当提到神的时候，他心里有恐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他做了一些肯定是因为信心的软弱，他当然是有恐惧。但是到最后我们祷告完，然后我们就走了，我看他就在那若有所思。但是真的是没过两天，姐妹就走了，就死了。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就让我真的是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是我们没有面对这个叫啥，没有面对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没有面对到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现在就是说没办法去想象，或者说哎，我们的信心会怎么样经过？通过别人给我的见证。 这个姐妹在教会的侍奉，在传福音上面，在她那个在那个教导弟兄姐妹上面，很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她甚至在她得病的初期还在传福音家人。但是我在最后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我真的是感觉到，真的是神，真的是求神，真是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遇到这样的
事情。太酷了吧！
不是 negative， 我就是
说他最后他回归到神
那
那个
就不知道了。
这个问题，
那我就说我只是见证，就是那个那两天之前的过
好
光景，
都要回归。
但是呢，后面他可能立马认罪，可能立那个什么神把他接走，但是这个都是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呢，我就是说，通过这个事情让我看见的就是说。真是求神怜悯，不要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这种一个试探。
那个谢谢。
别让我遇到难处。
就是那个，因为问题是我们遇到难处如何，是说我们或者不管是信仰也好，侍奉也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处理方法第一个就是祷告，让我们不要遇到难处，这是最重要的。
那个我我在这个地方打一个结是吧？这个谢谢蟠桃，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别人讲一些我们、中文词叫见证是吧？我们常常用见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所经历的这些故事，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什么样的见证比较有力量呢？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说这个事情好，不是说它 positive。重要的是什么？他要真，只要是真的就没有问题，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去讲说他这个问题有讲这个见证。
看的主要是看到那个变故。
对，
我一下子就想到，
对，
当时的那种那个时候那个疾病，能够把一个好好的一个人都能够成软弱到那种地步，所以我这是我就我首先我们真的是就像那个谁说的，我们是祷告，我们真的是在持守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跟求神，真是不要让我们落入到这些试探的当中，这光景当中，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种盼望和那个啥，跟神来祈求。
嗯，
这你当你
实际上我在想他为什么变成了。
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那个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他们所做的选择未必是理性的，
对，
也未必是怎么样讲，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难处，我们最好不要随便去判断它，因为这个是个比较难，因为特别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其实人在难处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陪伴。大家记得约伯吗？约伯得了一个非常重的疾病，对不对？有人说呢，他就是得了大麻风。他的三个朋友一开始做得非常聪明，怎么样？就陪着他坐着。陪着他坐着的时候，约伯就肯讲话。就是当他真正在那个难处的时候，他都不愿意理别人的，他连话都不讲的，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讲话。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时候，怎么样讲？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落入难处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不是急着给他出主意。是怎么样，也不是急着给他去找病因，最主要的是陪着他好好的祷告，这是第一位。那当然是如果神就是比方说像刚才蟠桃提到了一件事情，这是我听下来啊，就是这个蟠桃受到这个感动，如果是神告让蟠桃去告诉那个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这个弟兄姐妹身体肯定有很多的罪感，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往往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做了什么缺德事了，对不对？我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神在惩罚我呢？就是这是往往我们受到的第一个，我们心理上受到的第一个挣扎。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如何克服我们的罪感，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如果啊，我们这样讲，我们从 positive 的角度来去看这件刚才蟠桃所讲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神为什么要鼓励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要去对他讲这句话呢？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个姐妹特别需要的，如果她这从内心里仍然是信靠神的话，那么你要知道她在绝望的时候，她对吧，她在绝望的时候她就一开始就烧香，对吧，她觉得这个神不能救我，对不对？往往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对不对？那么她自己可能都怀疑我还是不是神的儿女，这是很多基督徒面临的挣扎哦。你要知道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的好像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自己想，我这么做神还要我吗？ 对不对？我们会有这种挣扎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讲？如果有人来告诉你怎么样，神仍然爱你，这可能是很重的安慰。所以你看，过两天之后他就去世了。如果这件事情是神真的要对他所讲的话，我们就感谢神。那么至于他得救不得救，我不能保证，对吧？但是我也不做判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件事情中看到一件事情：人在绝望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成为我们心里那个真实帮助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的选择是很难理性的，很难理性的。所以这个是我想提到这个事情。那么谁还有什么要分享？哎，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会碰到困难。
对，
我们碰到困难之后，不要靠我们的能力去战胜困难，我们要向神求，求的不是让困难走，而是求神赐给我们战胜困难的那种能力，这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那个困难，其实那宽里包着的是神的祝福。你求神赐给你战胜困难的那个能力，战胜了困难，也就得到那个其中的祝福。
我们特别感谢主，因为这个是大卫说出来的。因为这个话我想说，但是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说的话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对不对？因为大卫说出来的话呢，这个相对要好一些。那么我们知道大卫他经历过了这前面的这些事情，对吧？我们实际上特别感恩，因为应该是一四年的时候，我和大卫我们有一年的祷告时间，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为他找工作祷告，祷告了一年好像也没反应，是吧？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跟他讲，我们要持续祷告，我们怎么样？我们总不要失去信心，对不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这个过程中，可能等的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常常说，我一祷告神就来了，那我就信神，是吧？但是很多的时候，神在这个祝福的过程中，他考验我们。神允许我们经历这些，好像是这个困难迟的久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是祝福的。有的时候我常常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因为神允许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境。但这也不容易，因为我在讲，我一直试图避免我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如果我们真正在难处里面的时候，那个难处是真难的，是吧？这个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大家不要光盯着疾病，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就是
比如我还想再加一句，你讲的这一句话，那个就是那个如何持守，这个地方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在面对任何的时候，甚至我们就可以忘掉去信靠神。还有一个是信心软弱以后就不去信靠神。
我就说这个，我是说越不信靠神越可怜。实际上往往是我们经常讲的话，就是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你越是困难的时候你越要抓住神，你反而像你说的那个人多可怜呀、最后他还离弃神，你他还更可怜呀，那不是？
这个东西我们都没办法说，我就说那个持守那两个字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心里面是一定要持守住这样的一种信心，这样的一种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认识，甚至因为你放弃肯定是你对神没有信心了嘛，那你对神的认识就不够嘛，对吧？
我
觉得我们今天还是把那个 focus 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就是如何把持守我们的侍奉。因为我觉得刚才大家谈到的难处好像都是就是跟咱们的教会没什么关系，好像都是个人性的，比较个人性的难处，比如包括那个疾病啊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感觉到真正的难处，我都觉得最难的是弟兄姐妹给我的难处，
那纷争，
也可能是纷争、委屈纷争这种类似的，就是我自己就给别人制造过难处。秉更前两天提醒我说，我刚信主的时候给别人说了非常狠的话，就我那时候团契主席他带我绝志的，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有一段时间我刚生完孩子，然后又要读书，我就压力很大。他还带我查出信造就的课，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打电话，烦死我了。”然后我就非 就是很我估计我们那个姐妹当时肯定是被我的话就受到了很多委屈，但是我是一点都不记得，每个提醒我们真的是这么说的吗？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我们的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就是很好的同工。但是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姐妹一直持守就是她的侍奉，而且就是一直没有就是放弃这个，我带她信主的，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就不要理她，也尽管不要跟她同工的话，我就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像那个团契的主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在委屈的面前，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就没有再跟我一起查了，因为我烦都烦死了。然后我想有时候可以退一步，就不要太 aggressive 的去 push， 那就退一步了之后，可能神的时间还没到，我还没有 ready， 那就慢慢的等到那个时间来了再去。然后最后还是能得着神要得着的。
我稍微补充几个细节，就是说那天我们两个人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我就提醒了他这个事情，他竟然都已经不记得，是吧？那个我们那位姐妹当时她在团契带领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团契本身就很小嘛，你每天都见，而且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她也没有去跟任何人讲。没有人跟任何讲，因为这个事情我知道，对吧？他没有去跟任何人讲，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侍奉的这个过程之中，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那么后来嘛，这个王永文也积极的侍奉了，是吧？也肯插经了，是吧？后来这个事情就，我不晓得那位姐妹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没准也已经忘了，是吧？那个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在神家里面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带领的人的这个包容的心态，其实还是也是蛮重要的，也是蛮重要的，这也是哎。谢谢领导，是吧？这个很好的、很好的鼓励的信息。那么还有谁还想有没有什么？啊？
不要叫领导
是吧？那个啊。
其实那个职责后面是侍读一样，信仰也好，喜乐也好，我觉得这是包括很多面，并不能指定是哪一个。
对。
就是比如说像刚才玉文说的那个，就是针对是侍读的方面。
对。
那就是你是面临侍奉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怎么样持守你的侍奉，怎么样持守你的喜乐，这两点。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侍奉的人，一般如果是在疾病中，你像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姐妹，那就说他是为什么前面那么热心，而且不是也有能力，那后来为什么就是说去烧香，确实是对神失去你的信心，不光是失去信心不相信的，就是说是有一种那种我可以体会那种感觉，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就会不信，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一段。我当时就是说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祷告来祷告去，祷告不是说得医治，求他医治，结果越求病越多，越求病越多，你让我怎么相信这个？所以我说我肯定信错了，我说我不要信，我要退出来了。我当时就这样说，就是说我们这些其实很多理论你说起来都很简单，他信他是
对
的
治病，
我跟你说这话我也会说，我跟你说的比你还响，但是你实际要去做的话，你这个神是真的活的神，那你必须要在生活中去经历他，你才会对他产生信心。那我当时就是说我拒绝相信的时候，我说我肯定是搞错了，因为我先生常常说我，如果说现在是另外一个宗教来向你传讲他们的信息，你可能会信他们，或者是人家说你不信的这个信息，我说我怎么会这么主意啊？但是他这句话其实对我还是有一点影响。那后来所以我就说我不信，但是不信呢，那就是教会那以前那些长老他们那些老的姐妹啊，他们就打电话来，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要信，我就把自己说了。但是他们就已经把我带回了神里，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说因为在我生病这么多年，就是说神是没有医治，没有错，问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就是这样。但是我就说在这过程中其实神就给了我很多安慰，其实神自己对我说话，神自己在带领，在这个过程让我虽然病是没有得救，让我慢慢的就是说在这个信心上，对神的信心呢，就是说慢慢慢慢开始增加。对神信心增加以后，你是怎么样呢？你还是在这个难处、在绝望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了，神不爱我，神是真的，我就承认他是真的，原先还不相信他是真的，那后来呢，经过这一段呢，我说神是真的，那就是他不爱我。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说从要相信神对你的爱，你又是一个很大的过程，这一段你要走。所以说我们其实跟人家传讲那些信息，很多的信息就是说你要持守，要对神怎么样，要怎么样，是觉得这些都是喊口号，我听起来我的头都大了，
但关键自己，
对，关键就是说你如何去经历这个，你确实是需要别人的鼓励，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你那些安慰，有些安慰那些话你真的不知道人家说什么话，人家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你，他觉得他这些话对你是安慰，实际上对你好像也是，反而让你很伤心，就是说你越是不要，你就像你先生刚才说啊，你要依靠神，你要抓住神，你不放着，你放弃的话你更可怜。我跟你说，你如果这种话对我说，我当时的情景我就更绝望，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没有去抓，我也去抓，我也去祷告，我也去求，也去依靠，但是你就是经历不到，因为什么，就是神在你身上工作还没有完成，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安慰，不是那种，我是觉得，而且呢，我发现后来真正的鼓励安慰其实是从神，
对，
其实是从神。
那你信心是怎么增长的？我想问你一下。
我的增长就是说神，
既然神一件都没答应你，那你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呢？
因为当时每次当我绝望要放弃的时候，他就来
神
就是神自己来对我说话。
对，
对，
其实哈，神跟你向你说话。你还能感受到神跟你说话，其实是你的心里并没有放弃神。
是，
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去离开神的时候，神给你怎么讲话，你根本不听的。
好，那个现在可以广告时间了，是吧？那个我们听了这些，因为我们像刚才小欧姐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活生生的就发生，因为就比方约伯他在经历非常困难的时候，他的太太给他怎么说的？说你放弃你的神死了吧，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神在哪呢，对不对？这是他最亲密的人。你要知道当时约伯所面临的情况，孩子财产全部失去，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又得了这么重的病，那个最亲爱的人又怎么样讲，说你这么蠢，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这是我们在这个生命信仰中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他的三个朋友来讲，你一定犯了什么罪，然后呢他说我没有犯罪，他说那一定是你们孩子犯了什么罪。我告诉你，这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些话，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其实你去看那三个朋友讲的话，单拉出来都像真理。我说的是像啊，不是说是，单拉出来都像真理。但是你仔细想，他其实都定义在一件事情，你今天所遭遇的患难一定是神不爱你，一定是你犯了什么错，神在管教你。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说持守我们的信仰和喜乐，第一件事情要克服我们自己的罪感。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要克服我们自己的罪感。我知道。
我觉得他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约伯，就让我想到，我就是说，以前我第一次读约伯的时候，读约伯记，我都心里话的把它翻得很快。为什么？我越看越害怕，我说这种经历。那没想到，就是让我领到这种。就是说在那个里面就是让你很绝望，然后那就是说我就开始仔细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就约伯记，我说我真的是亲身经历的。就是说为什么他约伯后来是怎么说的，他就是咒诅自己啊，他不埋怨什么，他就咒诅自己，希望自己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他就咒诅自己。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这种心态，我不敢去埋怨这个事，我就是咒诅自己，就是这样。
其实类这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找不出我们自己错在哪里，对不对？我们的罪感是这样，哎，反正我们是个罪人嘛。然后他这三个朋友就开始扣帽子了，说你没犯罪，那就是你儿女犯罪。你就算你没有真实的犯罪，你思想里也犯过罪。这在今天很多教会的纷争中都容易出现一模一样的事情，会同样的发现，对不对？你不说你没有错吗？你怎么会没有错呢？我们大家都有错，我们都是罪人，一句话就憋死了，对吧？你敢说你不是罪人，对不对？所以你要这件事情就是，但是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时候，我这是我个人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在怎样讲，约伯记的主题不是讲苦难，苦难只是化妆，约伯记的主题是在讲神的荣耀，神要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他，所以。约伯记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好，怎么样讲？ 他就说怎么样，我从前风闻有隐，今日我亲眼见你，所以对吧，他就知道那个神的真实和神的美好。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我们，因为我刚才说提到这个克服我们自己的罪感，那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还是需要更喜乐。那么也感谢那个丰盛组的那个陈平是吧，他们搞了那个火锅是吧，是搞得弟兄姐妹开始有一些喜乐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喜乐，一个喜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持守我们的喜乐。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经历神的话，这就是刚才小薇姐她提到，就是因为神成为我们自己亲自的安慰。那么怎么办呢，说广告时间呢，要告诉你们，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神的话会出来。四月六号到八号是干什么，真言读经营，对，鼓励弟兄姐妹去参与。那但是你正好没有时间参与，也不要有罪感是吧，我要克服自己的罪感是吧。对，但是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读真言，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要读得太快。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真言不长，你要如果一口气读一天三五个小时就把它读光了，哎，知道吗？但是我不鼓励弟兄姐妹读得太快。有很多人讲说，因为他没有故事啊，可以读得很快，他可以独立成，对吧，一句话就可以独立。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读得太快，因为读得太快你记得就很少。真言的宝贵之处，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鼓励弟兄姐妹怎么样，读它的时候一天不要读得太多，然后你读一章，然后去慢慢的思索，或者是读两章，对吧，如果现在读一章来不及了就读两章是吧，慢慢的思索。真言是在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个不是说，但是读真言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做人的技巧。智慧是什么，其实教会里面，就是在真言书里面讲到的智慧，其实是一个人。我上次好像是我又没有提，对吧，我因为我一直不喜欢一个称呼，就是比方说称呼我们的我是个男的嘛，我说称呼我的配偶是，我说是这是我的姐妹，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称呼。哎，因为没压
称呼领导，
我可以称为，我对外人介绍的时候，我总说这是我的妻子，对吧？是不是？但是因为我也不喜欢老公老婆这个词，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挑剔，是吧？那个，对吧，对，这是。那么我不喜欢，就或者是称为。
中国文化文字那么丰富，随便挑一个。
但是一直到我读到真言书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发现的时候，说我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那个时候那个姐妹其实是表示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就这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反省。我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这总而言之的一句话，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在我们侍奉神、跟随神的道路上能够炉火纯青。我再说一遍，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我们在侍奉神或者是跟随神的道路上可以做到炉火纯青，那你就得到真的智慧了。所以你看到那个真实的智慧，就是一定我们跟上帝发生关系。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一次不要读得太多，现在好好的预备，现在还有多少天，
21天，
对不对，21天，你一天读两章的话，你不仅可以把它读一遍，对不对，你还可以有机会思考，不要等到最后去一口气把它读完，那个效果就要差很多。因为没有故事的东西，你读过一遍去之后你不容易记住，你一定要回过头来好好的思考。有故事的东西，你可能很快，我读得很快，我翻小说，我基本上一天可以，这么厚一本的小说，我可能一天可以把它翻光了啊，对吧？而且你们聊的时候还可以跟你聊我这个小说里面有什么内容。但是真言书你一定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它都是零零散散的，都是零零散散的，你翻快了你一定记不住。所以这是广告时间，一定要鼓励弟兄姐妹参加读经营，因为我们这里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这个还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如何，对吧，得到真实的喜乐呢？其实神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喜乐，真实的喜乐跟团契关系分不开，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分不开。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来讲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怀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中间，如果是我们有执事是吧，有执事还有小组长是吧，我们任何做带领这种职分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让我们存敏感的心。你要敏察到你所带领的这一群人里面，他们有没有什么难处。你有难处的，在他们面临困难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给予关怀的话，那就会怎么样讲，就会事半功倍， 你等到他已经出了问题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关怀的时候，你就很难关怀得进去。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得到真实的喜乐跟团契之间的关系也分不开。那么所以我今年的罪感比较重，我就是觉得从今年开始，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对弟兄姐妹的关怀我觉得一直跟不上，克服，对，我就要克服这个罪感，这是对自己讲的，但是不表明这件事情我做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求弟兄姐妹也很多的这个求弟兄姐妹。
人也有罪感，放低一点，
对对是。
你跟你是领导的关系呢？你放一个平常人，然后呢，就没那么大罪感。所以说我就没那么大罪感，我觉得我是平常人。
关键是这句话。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如果你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万一我忽略掉了，对吧？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我们有一些及时的沟通，要愿意的话就及时的沟通。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在我们的第一张 slide 上了，你们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然后
那个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我现在读箴言的七大问题，就是老是想着，哎呀，那个人真的应该怎么怎么。
好，那我就
经常想到的是饼干。
对，我们再来一下吧。不，这个箴言书很适合用来骂人，我上次讲过了，对不对？我来讲，所以箴言不，这是非常小心的。箴言一个读箴言的一个关键的钥匙，如果你想在箴言里面能够真正得着东西的话，箴言是一面镜子，镜子是用来照自己的。你照别人的时候，别人看到的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你只有照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照到什么？
哎，
所以读箴言，
箴言就像心灵鸡汤，谁喝了谁香。
这个我这个用词我得好好考虑一下。但是他首先要用镜子，先最重要的是要用镜子，一定要把它当成镜子用，千万不要用来照别人。因为如果你要骂人的话，那就非常非常非常非非非常有力量。你要用它用来骂人的话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不要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
有的是专门对女人说的，智慧的女人建立家庭，欲望的女人毁灭家庭，这不是给我说的，肯定我这不会用到我身上。
我要
跟
他换一
下。那个，我们下一次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次再讨论。因为刚才那个王一文提到说如何对待这个他人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列这个东西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喜乐，因为我本来是想讲喜乐嘛，喜乐也好，侍奉也好，最重点是什么？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关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不能有怎么样讲，就是如果我们要防着另外一个人。我这句话可千万别伤着他呀，你说话的时候就怎么样，你的力量就会减弱，因为你怎么样讲，怕你对吧，你的日子你吧，你若短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其实往往会带来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这个主要是他人，我们说到他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好吧？那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不，我说的是这，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
那个箴言，你不是在选箴言吗？箴言里面呢，它不是讲的就是智慧的吗？其实就是说，常常教导别人要说智慧的话，就是说你要说照顾人的话，照顾人的话，其实他们没有智慧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在劝人的以前，你就跟神，就是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有很好的关系，你就求神告诉你该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我们常常就说，我看到什么问题，觉得他有问题，我们就针对他就说出来，就实实在在说出来。
我就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与他人之间处理问题的时候，首先是关系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如果你两个人关系好，说高一点说矮一点都问题不大。如果你这个关系有问题，你明明说的这句好话，我也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有问题的话。所以这个是关键，所以处理它就是团契关系是第一位的。就是如果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这是第一位，有关系怎么样就没关系，什么有人讲过这个话是吧？那
没关系我也不会说话。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去吃饭，然后有一些问题我们还可以私下再交流。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人的口舌实在是有限，在你的面前也确实缺乏智慧。主，但是我们从保罗身上，他虽然在 牢笼里面，他虽然在捆锁里面，但是他侍奉你的心智从来没有改变，他侍奉你的心态，主你都一直坚立他，也相信主你在他每行的每一步路上你也都引导他。主，我们相信你怎样引导保罗，今天也一样在引导我们。我们从我们这个个人的身上，我们好像有诸多的不自由，但是主在你里面我们有完全的自由。主你帮助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主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真实的力量。也谢谢你每一日丰富的供应，为桌上的饮食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抱歉，很晚了，弟兄姐妹赶紧去吃饭了。